家好。
好。
可以听得见吗？我不晓得你们今天来崇拜的心情如何，快乐不快乐？快乐。为什么？因为圣经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好不好？大家请起立，前后左右握手，彼此欢迎今天在这里敬拜我们的主。我要请问哈，给一点点，好，谢谢，够，很好，可以。我请问多少人是从厦门过来的？厦门人有没有？我是去过厦门旅游的，好几位哈。我请问，当你们去厦门的时候，有没有到市中心跟海滩当中有那座山？那座山有一条路叫做非常道，有没有？你有没有去过？有没有去过？这条路呢？哎，奇怪，也叫做怪坡。为什么怪坡呢？因为旁边有一句话说：“上坡不踩。”下坡要用力蹬，什么意思？你开车到那边，你看这个是下坡，你下坡，你把车放在空档，车不会自然而然下去，你必须要放在 gear 1 gear 2，然后呢踩油，它才会下去。但是你转过来，你把车往上坡停在那边，你把车放在空档，车自然而然的上去。你有没有去过？所以才叫做怪坡。我再问，世界上最弯曲的路在哪里？去过没有？对， San Francisco 哪条街？ Lombard Street。 再问，世界上最陡的路在哪里？这条街35斜度，在纽西兰 Dunedin 城市里面的一条街叫做 Baldwin Street， 世界上最长的街道在哪里？去过没有？走过没有？这条什么街？在哪里？啊？ Toronto 哪里？Yonge Street， 对了， Yonge Street， 世界上最长的路，为什么呢？这条街道呢，长达到1896公里，从多伦多一直绕到 Rainy River。 好，世界上 对不起，我不会用你们这个Remote control， 世界上最短的路在哪里？它的长度只有7尺还不到，在英国苏格兰 Wick City， 这条街叫做 Number One Ebenezer Street。 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在哪里？知道吗？在我们加拿大 Highway 1， 加拿大横贯高速公路，你知道多长？差不多7500公里，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弟兄姐妹们，我们人生的里程各自不同，各有各的长或短，高或低，有时候是弯曲路，有时候是非常道。那在这变化莫测的人生 旅途中圣经有没有给我们教导。请大家翻开我们的圣经到路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24章，我们一起来看，从13节开始，我们念到35节。有没有带圣经来？都带来了，不要靠节目单，因为节目单只有到25节。 OK， 所以最好来崇拜要带圣经来，好不好？我们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路加福音24章，从13节到35节，好不好？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弟兄们读单数节，姊妹们读双数节。如果你们带圣经跟旁边的人分享，好不好？那下一次一定要记得带圣经来敬拜我们的主。路加福音24章13节，弟兄们先开始来，请。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个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姊妹们，师姐来听。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你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他们的眼睛明了了，这才认出他来，然后耶稣不见了。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门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同声来读35节，来听。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的和掰饼时候怎么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诉说了一遍。好，谢谢，请坐。当我们在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与旅途有关的字眼。好，我们再来看，从13节开始来看这段的内容。你们注意到13节那边说往一个村子去，跳到15节，耶稣和他们怎么样同行，然后你跳到17节，有没有看到走路？28节，将近他们要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怎么样往前行。32节，他们就把路上 在路上，看到没有？然后三十三节，他们就怎么样回耶路撒冷去？三十五节，他们就把路上的事，其实旅途的描述是路加福音的一个主要特色。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路加常常引用旅途的架构成为他故事的背景。比方说你来到路加福音第二章，你读到约瑟和玛利亚上大卫城伯利恒的旅程。第二章的末了，你注意到当玛利亚约瑟从圣殿回土的路程，忽然间发现耶稣不见，等等等等。接下来你又发现，你看到百夫长他的信心是在哪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被展现出来。还有耶稣的比喻，很多的比喻你都会看到都是以旅途为背景。比方说浪子回头的比喻等等等等，一直来到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以马五十路上的记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个人的旅途就是他人生的历程。换句话说，路加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生活的定向以及我们品格的塑造是与我们旅途历程息息相关的。特别是当耶稣走进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有些人他们走了多少荒废的路，天父在寻求他们，但是有一天他们忽然间醒悟过来，他们看到原来天父是多么的宽容体谅延续他们，在寻找他们。因此他们恍悟过来的时候，他们就谦卑在神的面前，谦卑在人的面前，好像浪子回头故事一样。但是有些人走在成功的道路上，却塑成一种傲慢的心，狭窄的度量，好像浪子的哥哥一样。我们要记住，我们所选择的途径，我们所去的地方是非常要紧非常紧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些我们所走的路途往往是塑造我们的品德，甚至我们服侍的心态，同时也针对着我们生活展望所做的抉择。我记得几年前我到北印度短宣，深深影响了我宣教的负担。可能你刚来到 Calvary， 你感觉到人生在你的人生当中彷徨无助，但是有的朋友就把你带到教会来，让你认识耶稣，你会发现从那时候你的人生就完全改变过来，是不是？你常跑戏院，你跑喜欢跑酒吧，它会形成某种社交厌乐的生活，会决定你朋友的圈圈。或者你在旅途上你遇见难处，你退缩，你妥协，到头来便懊悔，同时他一种懊恼之情。有一位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他曾经在50位90岁以上的老人家当中做了一次的调查。他主要的问题是，假如你人生可以重新再来的话，你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或是你会选择哪些不同的道路。你知道他们所给的答案，这位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就归纳成为三个主要的答案。那三个主要答案，首先第一，他们说我们如果重新再来，我们会活得更深入，换句话说，我们会不会皮毛表面的生活， 什么意思？为什么你要读书？可以拿到好的学位。为什么要拿到好的学位？可以找到好的工作。为什么要找到好的工作？可以赚多点钱。为什么要赚钱？可以买东西吃。为什么要吃才有体力？为什么要有体力才可以工作？为什么要工作才可以赚钱？为什么可以要赚钱可以买房子？为什么要买房子可以休息？为什么要休息才有精神？为什么要有精神才可以工作？为什么要工作才可以赚点钱？为什么要赚钱才可以买东西吃？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一辈子就这样混过去吗？换句话说，我们不要皮毛表面的生活，我们要活得更深入，我们要爱人更亲切，我们要懂得更欣赏神所创造的自然美丽，我们要用多一点时间跟我们的孩子们在一起。你知道美国曾经有一个调查，他们发现孩子们跟父亲沟通的时间，你猜猜看，一个星期有多少？孩子们跟父亲沟通的时间，一个星期只有平均17分钟。你想可怜不可怜？第二，他们说我们要鼓起勇气做事情，我们要仗义勇为，我们要爬山登峰，或许用我们信徒的一种的说法，我们要鼓起勇气为主做见证。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我回到菲律宾参加华福会，礼拜天崇拜之后，下午一般来讲这么炎热的天气，下午是最好睡午觉的时间。但是因为我们回到菲律宾只有短短的几天而已，所以因此呢，我们就抓紧时间礼拜天下午去探望我三舅父。当我们按门铃的时候，他的佣人来开门，我就跟师母说我们要来探望三舅父。他说对不起，现在他正在睡午觉，你们改天再来吧。我们告诉他说我们是从老远的地方回来，只有短短几天不能再回来，能不能让我们进去坐在客厅等他睡午觉，醒过来之后我们再跟他见面好不好？诶，他不让我们进去，把我们关在门外，他说让我进去问一下。后来过了大概3-4分钟，他才出来开门说好请进来。我们就坐在客厅坐下，不到一分钟看到三舅父就从楼上下来。好，我们见面开心得不了，谈话有说有笑，但是圣灵感动我跟他传福音。我就开始转换话题，讲到神的福音，十字架的信息。你知道他应付几句话，哎，就转到这个话题。我心想，老人家不想跟你谈福音，那么没关系啊，以后再找机会跟他谈。但是圣灵感动我，继续跟他分享。我心里在挣扎，我说：“你看他现在身体还那么健壮，因为他以前是运动员。”但是虽然70岁看起来身体还是那么健壮，我说没关系，以后有机会我回来再跟他分享。但是圣灵就感动我说，你难道知道你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吗？你知道你如果再过5年回来他还在吗？所以因此我就继续再跟他分享。没谈3-2句他又转换话题，我说很明显，主啊，你看他不愿意，以后再说吧。圣灵一直催逼催逼，还好我听圣灵的催逼，我再把话题再转回来跟他分享福音。可能他看到我那么诚恳那么坚持，所以后来他就安静了听我把福音的信息讲完。 你说当我问他说三舅父，今天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心门打开，来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知道你的姐姐，你的两位姐姐，因为是我的妈妈，常常为你祷告，你愿不愿意？他竟然点头，低下头来跟我一起做解释的祷告。当我们祷告完之后抬起头来，他眼睛带着泪水，怎么说，还是自己的人比较亲切吧。下一周主日崇拜开始的时候，我在某一个教会讲道，我已经坐在台上，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前门忽然间打开，一位老人家，就是我三舅父，第一次进到教堂来，来崇拜。当我回去之后，他写信告诉妈妈，什么事情发生？他说我已经信了耶稣，同时他告诉妈妈，从那天开始，他每个礼拜都到教会敬拜主，不但如此，还参加教会的弟兄会。三年过后，有天早晨，我在教会的办公室办公的时候，母亲打电话过来，告诉我，三舅父刚刚离开世界。我听到之后，一方面难过，一方面高兴。为什么？我没有当初我没有违背圣灵的催逼。如果当天我没有听圣灵的劝导而向他传福音，如果我拒绝不做的话，你可以想象当天早晨当我听到三舅父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会怎么样懊悔。鼓起勇气做事情。第三，他们说我们会多做一些有流传价值的事。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到这些年长的心声吗？假如我们重新再来，我们会选另外一条途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不能改变我们过去的忽略，但是我们前面还有很长的一段的旅程，好好的行走，不要浪费我们的前程，不要以为无所谓。因为圣经里面路加让我们看到每一段旅途都要重视，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我们旅途历程所塑造的。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圣经路加福音第24章，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在旅途当中，这边有三节三句话，我们稍微认识了解一下。在这之前13节到19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和两位门徒在路上在谈话，他们谈什么事情呢？这两个门徒在谈十字架与坟墓，越谈心里越沮丧。来到25节的时候，你发现这边谈到心这个事，谁的心？门徒的心。29节告诉我们说是什么时候，日头已经平息了。再来跳到32节，再一次提到心这个字，谁的心？是门徒说我们的心。这里在讲什么呢？在讲心情，在让我们看到环境的气氛。25节，他们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他们非常的忧愁。29节，日头已经平息了，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时候？夕阳的时候，什么意思？还记得吗？李商隐怎么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不但如此，以马忤是在哪里？以马忤是在耶路撒冷的西边。换句话说，这两个门徒正左向什么？朝向夕阳。 所以路加这里的用词形容是我们更体会到门徒他们的心情是何等的沉重，何等的困惑。不但如此，也让我们了解，也看到我们人生生命的短暂。那为什么这两个门徒会沮丧呢？会忧愁呢？同样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至少有两个理由。首先，因为他们看环境。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生命的历程当中，必须有一些环境会叫我们失望，叫我们忧愁，叫我们难过。有时候环境幽暗到一个地步，好像神已经离开了我们。在那个时刻，如果我们只是看环境，我们必定会沮丧，我们难免会灰心。可是圣经在这边暗示我们，劝导我们，就是在环境幽暗的时候，我们要鼓起勇气前行。因为神不是叫我们走向将近的黑夜，乃是黎明的光彩。我再说一次，鼓起勇气前行，因为神不是叫我们走向黑夜。太阳下山了吗？乃是黎明的光彩。为什么？再过几个小时，黎明即将出现。不但不要看环境，更进一步，接下来这个真理，这个属灵的原则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如果没有的话，前面只是讲讲心理学而已。心理学有它的用处，但是到某一个阶段还是走到尽头。那接下来为什么他们心里会忧愁沮丧？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他们的灵迟钝。你看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这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弟兄姐妹们，上帝的话，神的话语，我们认识多少？我们相信了多少？还是仍然停顿在迟钝当中吗？换句话说，这里耶稣的劝勉是什么呢？将我们的心灵敞开，来吃取上帝的话语，或是上帝的应许。把心敞开，意思说我们要常常读上帝的话语。我们不但要读，我们要明白，不但要明白，也要抓住。原因呢？因为你有时候会发现环境已经改善了，但是心灵仍然没有平安。为什么？因为不是环境的问题，最主要是心灵的问题。而心灵的问题必须要以神的话来抚摸，来医治。因此你看到接下去二十六节，基督这样的受苦，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该的吗？于是耶稣就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的。当他们明白之后，你发现三十二节怎么说？三十二节怎么说？他们说，在路上，他就是耶稣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你看到极大的改变，前面的心是沮丧的，是迟钝的，现在心是火热的。 注意活着这两个字，原来的意思不只是讲到一种的热度而已，原来这个字是燃烧的意思，是燃烧的意思，有不同。火热讲到热度，很多时候我们听了一篇很好的信息，在培灵会听了神仆人所讲的信息，我们怎么样？哇，心里面非常的火热。但是请问这个热度能持久多少？多长？三分钟或是三天已经了不起了。所以常常你看到我们信徒的热度只有三天而已，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当中没有燃料。你看燃烧必须要有燃料，燃料是什么？这里的燃料是什么？上帝的话语，对不对？请问弟兄姐妹，你我有没有天天来到神的面前来读他的话语，而把主耶稣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好叫这个话语成为燃料，叫我们心灵一直燃烧。如果这样继续的燃烧，你的热度就不会下降那么厉害。请问今天早晨来做礼拜之前，你有没有用这段时间来灵修祷告？曾经何时你用半个小时时间把你最好的时间来到神面前，借着话语来亲近他，与他同行？曾经在东南亚早期的时候，那个杂货店不像现在超级那么干净，那时候你要买米、买糖、买酱油，不是一包包装好的，都是什么？他们堆在那边一大堆，你买多少？半升、一升，好，他给你量好，包起来给你。所以有时候呢，这个店主呢，他手在触摸这些酱油啊、米醋等等的，手无形中会不太干净。所以有一天，有一位教会的长老来到这个杂货店买东西，买完之后付钱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店主那个柜台旁边有一本圣经开坐那边。他说一注意看，这圣经黄黄的、脏脏的，所以长老就说：某某人啊，注意，你看你的圣经那么脏那么黄。店主了解这位长老的生命，他怎么说呢？他说 Dirty Bible Clean Heart， 明白吗？ Clean Bible Dirty Heart。 哦，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常常因主的话而燃烧，不要看环境，免得我们的眼睛模糊被蒙蔽而看不见，而认不出我们旅途当中的两半，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最后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是什么？我们再回到第十五节，他们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与他们同行。耶稣多么愿意今天早晨仍然与我们每个人同行，他要成为我们旅程当中最好的同伴。关键你愿不愿意？你如果你愿意的话，邀请他。当你邀请他陪伴你走你前面的人生的旅途，你会发现这个旅程会成为改变生命的历程，成为有种突破性的历程。 你愿不愿？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这首诗歌的题目叫什么？跟随主行。诗歌怎么说呢？我愿意跟随耶稣走平坦道路，或在花木茂盛清水长流之处，既有救主在前引导，我愿意跟随，一路走到天上，紧跟主脚步，好不好？大家都愿意。天色常蓝嘛，但是第二节怎么说呢？我愿意跟随耶稣走崎岖道路，或遭风雨交作，黑云白露难阻，既有救主在前引导，我永不惊慌，总不惧怕危险，因有主相助。为什么呢？因为第三节这里说，我愿意跟随主耶稣走任何道路，我愿意主同行，时常蒙主保护。原因就在这边，如今我所走的路程主已经早走过。是的，无论是平坦的道路、曲曲的道路、任何道路，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愿意与主同行，与他谈心。您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圣经让我们看到它会带来你生命的改变。在那彷徨的时候，当他们彷徨无助，耶稣就近他们，成为他们同行的知心两伴。在那彷徨与主同行的旅程，就成为改变他们生命的历程，因为他们发现他们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有一首诗歌，我相信各位都有唱过，那首诗歌最知心的朋友唱过没有？好不好，我们大家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有没有诗情？谢谢。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到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画下死亡线，穿过身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与其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们要记住那两位门徒他们所听到关于耶稣的事迹，在那旁观的时候，不再是信条或者是言论而已，乃是他们亲身的经历， 因为他们遇见了复活的主。我不晓得在座的朋友们，你遇见了复活的主没有？有人邀请你来参加今天的崇拜会，不仅是让你来捧场来听演讲，最主要的是盼望你能认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愿意成为你旅程最好的同伴。你若请他进入到你的生命的旅途，他必定更新你的生命，他会给你新的希望、新的认识、新的方向、崭新的开始，你愿不愿意？如果你愿意的话，好不好，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会为你祷告。在座有没有这样的慕道朋友们，你从来不认识耶稣，但是今天你看到主耶稣基督是多么愿意来到你生命当中来陪伴你，来带领你，来改造你，你愿不愿意？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会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一位两位？有，谢谢，感谢主。还有没有？我再问两个问题，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已经体会到与神同行的喜乐和甘甜和丰盛，你体会到好不好？请你把手举起来，谢谢他来见证他的恩典，感谢主，许许多多的。最后一个问题，假如今天早晨你信心特别的软弱，好像你在幽暗的环境当中，好像神遗弃了你，但是今天你听到神的话语，圣灵感动你，让你知道耶稣是多么愿意成为你旅途当中最知心的同伴，你愿不愿意再次邀请他与你同行？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会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同行祷告。亲爱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刚才有人愿意把他们心门打开来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成为他们生命旅途当中最知心的两半，所以恳求恩主，你是垂听他们祷告，他们在你面前的解释，求主你悦纳，求主你圣灵就充满他们，主啊，你就来到他们生命当中，改变他们，改变他们的生命，让他们有一个崭新的开始。主，你的仆人同样愿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在人生变化无穷，我们当面对不能应付的难题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无奈，当我们站在十字架路口要做出抉择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无所适从，但是感谢天父，你是一切知识的起源，你乐意引导我们，因为一切的知识是出于你，你关心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细节，我们所关注的你都会关注，因为你爱我们，你已经就近我们，你以慈神爱所来牵引我们，所以求主你叫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懂得天天与主同行，求主让我们经历与主同行的丰盛喜乐和稳妥。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是我们同行的知心朋友，所以我们再一次将弟兄姐妹刚才所记述的弟兄姐妹，把他们的解释带到主的施恩座前，主啊，你就垂听他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不配，完全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门。请坐。